今日要诵读的经文是约书亚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书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我会用华语读出。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内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伦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这二王有住西士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伦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基列的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伯，直到基利列海，又到亚拉巴地海，就是沿海，通伯野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皮斯加的山根。又有巴山王尔，他是黎巴因人所剩下的，住在雅斯他路和以德来。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撒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基列一半，直到西士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达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人、亚莫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摩人、亚布斯人的山地，高原阿拉伯、山坡、旷野和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波特利的艾城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伦王，一个是耶莫王，一个是拉基王，一个是伊基伦王，一个是基色王，一个是底比王，一个是基德王。第十四节，一个是亚拉玛王，一个是亚拉德王，一个是亚南王，一个是亚都兰王，一个是马基大王，一个是波特利王，一个是塔卜亚王，一个是西弗王，一个是亚夫王，一个是拉沙伦王，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夏索王，一个是昆仑米伦王，一个是亚萨王，一个是塔纳王，一个是米吉多王，一个是伊底斯王，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是基甲的哥印王，一个是德萨王，共计三十一个王。圣经读毕。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信息是进入应许之地。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进入应许之地，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司牧师为我们分享的，是由我们所熟悉的司徒祥牧师为我们分享如何千惠姐妹传译，又何谦卫姊妹传译。现在将时间交给司牧师，把时间交给司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哋相信喺职场上边，大家都会经历到有咁样嘅经历。
相信在职场的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喺一年嘅结束，一系开始。
在一年的结束或者开始，
公司嘅人事部都会邀请员工写自己嘅工作自我评估。
公司的人事部都会邀请员工写自己的工作的自我评估。
之后经理就会按我哋所写嘅评估写上评估。
在之后的经理们就会按照职员的评估写上一些评价。
这个就会决定职员每年的薪金的调整。
这些就会决定职员每一年的薪水的调整。
过程很枯燥和无聊。
过程非常的枯燥无聊。
但是在这么无聊的评估当中，
但是在这么无聊的评估当中，
我自己会回顾过去的一年，
我们自己会回顾过去一年
面对的挑战，
面对的挑战
人际冲突当中，
人际的冲突当中
怎样经历神的恩典和得胜，
怎么经历神的恩典和得胜。
从总结的报告，
从总结报告，
无聊枯燥当中，
这个无聊和枯燥的过程当中，
有丰富的属灵经历，
有丰富的属灵经历。
当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第十二章，
当我们进入约书亚记十二章，
好似古代的战役，
好像古代的战役，
得胜的一方总是会用将战果用文字，一系图画嚟记录落嚟。
得胜的一方总会用文字把他们的战果或者图画记录下来。
约书亚记十二章就是这样，
约书亚记的十二章就是这样，
总结了上帝在约旦河两岸赐给百姓的得胜，
总结了上帝在约旦河两岸赐给百姓的得胜。
因为这些的正话听很多的地方和王，
刚刚听到了好多的地方还有王，
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像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觉得很枯燥和无聊，
我们觉得很枯燥无聊，
但是过程却给我们很多属灵的提醒，
但是过程却给了我们很多属灵的提醒。
今天我会分两个段落来跟大家去讲这个进入应许之地，
今天我会分两个段落来和大家讲进入应许之地。
第一到第六节就是摩西在约旦河西的得胜，
第一个段落是摩西在约旦河西的得胜，
第七到二十四节在约书亚在约旦河东的得胜，
第七到二十四节则是约书亚在约旦河西的得胜，
东
的得胜，
西OK，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的段落，
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
这个段落回顾摩西在世的时候，
这个段落回顾了摩西在世的时候
怎样带领百姓在约旦河东的得胜，
怎么带领百姓在约旦河东的得胜。
这个的记载是在民数记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这一段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在第一节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以王，
在第一节讲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
日出之地就是河东的意思，
日出之地就是河东的意思。
咁我哋睇到佢讲到击杀两个嘅王，就系由南方到最北方。
我们看到他击杀的两个王，就是从最南方到最北方。
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嘅时候，
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佢哋重点应该系喺河西嘅。
他们其实重点应该是在河西的。
不过当摩西带领呢班百姓出埃及嘅时候。
但是不过当摩西带领这一帮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经过这个的地方，
经过了这个地方，
面对河东两个的王，
面对河东两个的王，
看到河东其实是比河西的诸王更加的强大，
看到河东其实是比河西的诸王更加强大。
神给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
神让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
藉着击败河东的两个的王，
借着击败河东的两个王，
预先经历上帝的大能，
预先经历了上帝的大能。
我们看到这两个的王，
我们看到这两个王，
就是他们分别占领了激烈的一半，
他们分别占领了激烈的一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古人占据了激烈一半是亚门，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占据了基列 一半是亚门，
以色列人征服了约旦河东的国土，
以色列人征服了约旦河东的国土，
这两个王管理这么大的地方，
这两个王管理了这么大的地方，
但是败在摩西的手下，
但是却败在了摩西的手下，
并且我们由约书亚记二章第九节，
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二章第九节这么说，
我们看到他们这一帮的百姓心都消化，
看到这一帮的百姓心都消化了，
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地赐给以色列民，
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块地赐给了以色列民。
当地的居民心都消化，
当地的居民心都消化了，
为百姓进入迦南预备了道路，
为百姓进入迦南预备了道路。
我们在第六节里面看到，
在第六节我们看到
就将这个地给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
就将这地给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
马拿西为什么是一半的支派呢？
马拿西为什么是一半的支派呢？
因为一半的支派住在约旦河东，
因为一半的支派住在约旦河东，
一半在约旦河西，
另一半在约旦河西。
虽然我们都不是继承人，
虽然我们都不是继承人，
属灵上面我们要知道，
属灵上我们要知道，
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
包括跨代的恩典，
包括跨代的恩典。
我们教会已经74年进入75年，
我们的教会已经成立了74年，进入75年了。
每一次转会的时候，
每一次转会的时候，
我都会同弟兄姐妹上教会的历史。
我都会和弟兄姐妹讲上帝我们教会的历史。
我哋睇到教会真系传承咗好一代又一代嘅恩典。
我们看到教会真的是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的恩典，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我哋承受咗跨代嘅恩典。
我们承受了跨代的恩典。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约书亚在约旦河西的得胜，
约书亚在约旦
河东的得胜，
河东的得胜。
OK， 在第七和第八节，
在第七和第八节，
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诸王。
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诸王。
我们看到是从黎巴嫩平原。巴力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
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力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
意思就是从迦南的最北边去到最南方的得胜，
就是从迦南的最北边到了最南边的得胜。
你看第八节列举了六个被驱逐的民族，
在第八节列举了六个被驱逐的民族，
但是过程没有提到格加撒人，
但是过程没有提到格加撒人。
可能这个是记载在第三章第十节的，
这是记载在第三章的第十节的。
可能他们已经被周边的民族同化了，
他们可能已经被周边的民族同化了，
要是已经被迁走消灭了，
或者已经被迁徙消走了消灭了。
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看到他们分为这八个的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分为这八个民族，
基本上就是散居在整个迦南地，
就散居在整个迦南地。
所以约书亚从吉甲进入来之后，
所以约书亚从吉甲进来之后，
从南边到北边，
从南边到北边，
慢慢被这些的民族消灭，
慢慢的消灭了这些民族。
他们是执行上帝的审判，
他们在执行上帝的审判。
当中一共有31个的王，
当中记载了31个王。
我不仔细的去跟大家看每一个王，
我就不仔细的和大家看每一个王了。
但经文讲有31个王，
但是经文讲有31个王。
发现人很喜欢做王，
我发现人很喜欢做王。
有人占领一个地方就称王，
一占领了一个地方就称王。
今日民间都好多嘅王，
今天民间也有许多的王，
有牛肉面王，有歌王，有赌王等等，
有牛肉面王、歌王、赌王等等。
稍微了不起就称王，
稍微了不起一点的就称王。
从呢一个长达300公里、宽100公里嘅迦南地，
在这个长达300公里、宽100公里的迦南地，
住住六个嘅民族，
住着六个民族。
竟然有31个的王，
竟然就有31个王。
一方面是讲明迦南地确实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
一方面说明迦南地确实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这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在这生活。
另一方面讲到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
另一方面也讲到了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
所以这些王代表着各城不同的利益，
所以这些王代表着各个城不同的利益，
彼此各持己见，
彼此各持己见，
争斗不休，
争斗不休，
只有在抵挡上帝的事上，
只有在抵挡上帝的事情上，
他们才可以同心合意，
他们才可以同心合意呢。
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第二节，
在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第二节，
我们听啊谦卫读一读，
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
那这个就是世界和肉体的 真实的写照，
这个就是世界和肉体的真实的写照。
看到世界都是这样，
我们看到世界都是这样，
每一个人看自己为王，
每一个人看自己为王，
所以在地上常常都有争战，
所以地上常常都有争战，
人和人之间有斗争，
人和人之间有斗争，
边个都不愿意服从边个，
谁都不愿意服从另外一个。
什么时候可以结连起来呢？
什么时候可以连接在一起呢？
就是抵挡神的时候，
就是抵挡神的时候。
所以31个王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这31个王给我们非常多的提醒。
其实在生活当中，
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自己内心有些时候都很想称王，
我们自己内心有的时候都很想称自己为王。
看到31个王结果都被约书亚打败，
但是看到这31个王结果都被约书亚打败了。
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带领，
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带领，
百姓是没办法胜过这33次，包括约书亚那两次，
百姓无法胜过这33次，包括之前摩西的两次。
以色列人是没办法承继这个产业，
以色列人就无法承继这一份产业。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将33个王除灭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将33个王消除其实也不容易。
我们即已经思考过约书亚各个战役，
我们之前思考了约书亚的各个战役，
他是靠神自己的帮助，
他是靠神自己的帮助。
如果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产业，
如果不是他就无法承受这些产业。
整章包括了摩西领导下所战的西王和恶王，
整章包括了摩西领导下所战胜的西红王和恶王，
将他们并列在约书亚率领所征服的诸王的名单当中，
将他们并列在约书亚率领下所征服的诸王的名单当中，
显示出领导的目标和那个延续，
显示出了领导和目标的延续。
两位的领袖，
两位的领袖，
多次的战役，
多次的战役，
其实只不过是属于一场的征战，
但其实只不过是属于 一场征战。
现在已经进入应许之地，
现在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
神的应许没有落空，
神的应许没有落空，
赐福给他的子民，
赐福给他的子民，
领受产业，
领受产业，
不在乎摩西是约书亚的带领，
不在乎是摩西或者是约书亚的带领。
其实神是预备了摩西奠定了那个基础，
神预备了摩西奠定了基础，
约书亚是继承使命，
约书亚是继承了使命，
成班的百姓的顺服跟从仆人的带领，
所有百姓的顺服跟从神仆人的带领，
结果进入应许地，
结果进入了应许地。
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
所以在神的国度里，
不应该有山头主义，也是个人主义，
不应该有山头主义或者个人主义。
我们要谦卑顺服神的带领，
我们要谦卑顺服神的带领，
我们要同心的配搭要得人，
我们要同心的搭配要得人，
要扩展神自己的国度，
要扩展神自己的国度。
每一个的岗位角色都是这么重要，
每一个的岗位角色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周六崇拜得这六年的时间，
我们周六崇拜有六年的时间，
大家就是默默的服侍，
大家都默默的服侍，
人数不多，
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大家同心的配搭，
但是大家都同心的配搭。
如果你有常参加，你都会知道 Evangel 咧都会带领敬拜。
如果你经常参加，也会知道有 Evangel 带领敬拜。
佢哋系华语崇拜嘅敬拜队。
他们是华语崇拜的敬拜队。
佢哋同我哋一齐嘅配搭，一齐嘅服侍。
他们和我们一起配搭服侍，
体现整体嘅合一。
体现了整体的合一。
这个是何等美何等善的事，
这是一个何等美何等善的事情。
真正的为了百姓征战的是神自己，
真正为了百姓征战的而是神自己。
我们在这个第十章的十四节，
我们从第十章的十四节看到，
提到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
看到写耶和华是为以色列人征战。
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二节，
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二节，
同样的，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
同样讲到，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上你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约书亚、百姓，他们完全的去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看到摩西、约书亚还有百姓，他们完全顺服神的时候，
他们就经历这个得胜，
他们就经历了这样的得胜，
承受应许，
承受了应许。
我们如果回顾约书亚记的一至十一章，
如果我们回顾约书亚记的一到十一章，
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他们经历不少的战役，
在这段历史当中，他们经历了不少的战役。
在第一章，约书亚顺服神的呼召，就是神的说话。
在第一章，约书亚顺服了神的呼召和神的话语。
第二章，他们在神的面前行事。
第二章，他们在神的面前行事。
第三章，上帝带领他们过约旦河。
第三章，上帝带领他们过约旦河。
第四章，按神的吩咐立石头纪念神的作为。
第四章，按神的吩咐立石头纪念神的作为。
第五章，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顺服神的帮助带领。
第五章，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顺服神的帮助带领。
在第六章，令到神的约柜围绕城，攻取了坚固的耶利哥城。
在第六章，用神的约柜绕城一周，攻取坚固的耶利哥城。
第七章就讲到艾城的惨败。
第七章就讲到了艾城的惨败。
他们因为亚干犯了罪。
他们因为亚干犯了罪。
这个是内部的问题。
这个是他们内部的问题。
第八章。
第八章。
我们看到他们再一次攻打艾城，
我们看到他们再一次攻打艾城，
筑坛献祭给神，
筑坛献祭给神。
第九章，
第九章，
欺骗人用诡诈欺骗了以色列民，
欺骗人用诡诈欺骗了以色列民。
第十章，欺骗求助 求救以色列顺势攻打南部的联军。
第十章，即便求救，以色列顺势攻打了南部的联军。
神为以色列人征战，
神为以色列人征战。
日头月亮都停止了，
日头月亮都停止了。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照住神吩咐夺咗北部强大嘅联军，
照着神的吩咐夺取了北部强大的联军。
我哋喺整个嘅战役入边，
我们在整个战役当中，
有人嘅软弱，
有人的软弱，
有人嘅顺服，
有人的顺服。
我哋睇到当佢哋去顺服神嘅时候，
我们看到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
佢哋就系经历上帝为佢哋征战，
他们就经历了上帝为他们征战，
佢哋就得胜，
他们就得胜。
喺呢一个嘅第七到第二十四节里边，十一章嘅第七到廿四节里边，
从这个十一章的七到二十四节里面，
约书亚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攻打了三十一个嘅王。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败了三十一个王。
佢哋得胜嘅关键在于顺服神。
他们得胜的关键在于顺服神，
遵行神嘅旨意，
遵行神的旨意。
凌晨有高低，
凌晨有高低。
无论外族嘅欺凌。
无论是外族的欺凌，
内部的问题，
内部的问题，
领导的轻忽，
领导的轻忽，
我们都看到神有恩典有怜悯，
我们都看到神有恩典有怜悯。
猪般的忍耐和等候，
有猪般的忍耐和等候，
用恩典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成长，
用恩典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成长，
得地，
得地，
杀王，
杀王，
享太平，
享太平，
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
关键在乎顺服神，
关键在于信顺服神，
固然有软弱跌倒，
固然有软弱跌倒，
都是靠主来对付，
都是靠主来对付，
整个的群体是照着神的吩咐而行，
整个群体是照神的吩咐而行，
远离罪恶，
远离罪恶，
不单止是约书亚，
不仅仅是约书亚，
是整个的群体的顺服，
是整个群体的顺服，
同心作战，
同心作战，
击杀诸王，
击杀诸王，
进入应许地，
进入应许地，
约书亚既代表着得胜，
约书亚既代表得胜，
应许，
应许，
安息，
安息，
要进入，
要进入，
先要离开埃及，
先要离开埃及，
他们在旷野漂流，
他们在旷野漂流，
进入迦南的时候，
进入迦南的时候，
他们得地为业，
他们得地为业，
由为奴的进入恩典，
又从为奴的进入了恩典，
恢复子民身份，享受主入边一切的丰盛，
恢复了子民的身份，享受主里的一切丰盛，
关键就是顺服遵行神的吩咐而行，
关键就是顺服遵行神的吩咐而行。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上帝应许我们，
上帝应许我们，
当人相信耶稣，
当人相信耶稣，
神应许赐给我们有永生，
神应许赐给我们有永生，
并且领受丰盛的人生，
并且领受丰盛的人生。
圣经好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圣经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我们听一听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样讲到，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那我们看到神是要给我们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
这里看到神是要给我们生命，并且是要更丰盛的生命，
但恶者同时都不断的破坏杀害毁坏生命，
但是恶者也在不断的破坏杀害毁坏生命。
年初三我看到这个新闻，
年初三我看到了这一则新闻，
讲到事隔十年，这个人再碰麻雀上了赌船，
讲到时隔十年，这一个人再碰麻将上了赌船，
他毒瘾再犯，
他的毒瘾再犯，
输了百几万的公款，
输掉了百几百万的公款。
理事会的成员就这样讲，
理事会的成员这样说，
农历新年是一个欢乐的时刻，
农历新年是一个欢乐的时刻，
有很多的家庭聚会，
有许多的家庭聚会，
美食和节庆的活动，
美食还有节庆的活动，
当中都免不了有社交的赌博，
当中也免不了会有社交性的赌博，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戒赌的人，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戒了赌的人而言，
社交的赌博可能会诱发他们的赌瘾，
社交性的赌博很有可能会诱发他们的毒瘾。
我想起过去我服侍的教会的弟兄，
我想起之前服侍过的一个教会弟兄，
曾经是病态赌徒，
他曾经是一个病态的赌徒，
伤透家人的心，
伤透了家人的心，
因为耶稣的介入，
因为耶稣的介入，
他生命被改变，
他的生命被改变，
自己一家四口先后的信耶稣，
自己一家四口都先后相信了耶稣，
后来父母都因为他的生命的改变而信耶稣，
最后他的父母也因为他的生命的改变而相信了耶稣，
他妈妈在临终的时候不忘记提醒他的儿子，
他妈妈也在临终的时候并不忘记提醒他的儿子，
你不要满足于目前的改变，
你不要满足于现在的改变，
要继续的持续，
要继续持续，
中国人所讲的所谓未盖棺冇办法定论，
正如中国人所讲的，未盖棺无法定论。
我哋嘅生命都好软弱，好多嘅变数。
我们的生命都很软弱，充满很多变数。
今日你我已经进入神嘅恩典。
今日你我已经进入了神的恩典。
我哋要继续嘅靠主超越人嘅软弱。
我们要继续靠主超越人性的软弱。
持守管理我哋嘅生命。
持守管理我们的生命。
进入上帝的丰盛，
进入上帝的丰盛，
我们从中看到一个人的成长，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
思想、价值观、人生观，
思想、价值观还有人生观，
人际关系都好容易被扭曲，
人际关系也容易被扭曲。
当我们要自我做王的时候，
当我们要自我做王的时候，
恶者就有机可乘，
恶者就有机可乘。
我们教会过往是做戒赌的工作，
我们教会过往有做戒毒的工作，戒赌的工作，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所以衰得快，
所以就很快又败坏了。
所以我们看到恶者透过不同的引诱试探来挑引人内心的欲望，
我们可以看到恶者会通过不同的引诱和试探来挑起引起内心的欲望，
就这样破坏生命家庭，
就这样破坏了生命，破坏了家庭。
不单止是这个弟兄，
不仅仅是这个弟兄，
甚至依家小朋友，
甚至现在的小朋友，
沉迷恐打机，
沉迷在玩游戏当中，
上网，
上网，
暴饮暴食，
暴饮暴食，
情欲好难控制的脾气，
情绪很难控制，脾气也是，
不断的去吞吃生命，
不断的生命被吞噬。
只有福音是神的大能，
只有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当我们愿意进入信耶稣这个阶段，
当我们愿意进入信耶稣的这个阶段，
我们不单止得救，还要得胜。
我们不仅仅会得救，而且会得胜，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恢复我们的身份，
恢复我们的身份。
这个是生命的里程，
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里程，
得享自由，
得享自由，
进入丰盛，
进入丰盛。
单只是戒瘾啊，
不仅仅是戒瘾，
我们都要剔除我们心中的自我，
我们要剔除心中的自我，
不要给恶者有机会来吞吃我们的生命，
不要让恶者有机会吞噬我们的生命，
造成更大的伤害，
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们做牧者最心痛就是看到人从恩典当中跌倒，
我们做牧者的最心痛的就是看到有人在恩典当中跌倒。
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守望，
所以我们要互相守望。
生命好像一场的战争，
生命就像一场战争。
如果要安居在神所赐给我们为业之地，
如果要安居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为业之地，
包括工作、家庭、教会，
包括工作、家庭、教会，
我们不可以单独飞翔，
我们不可以单独飞翔。
我们看到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
我们看到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
上帝对他说，
上帝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
你年纪老迈了，
还有很多未得之地，
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我们周六崇拜已经进入第七年了，就快进入第七年，
我们的周六崇拜已经就快进入第七年了，
开展直到如今，
开展到如今，
我们都是要向内扎根，向外传福音，
我们要向内扎根，向外传福音。
纵使不同的阶段，
纵使在不同的阶段，
很多的不足够，
可能会有很多不足够，
但是神的恩典的带领，
但是神的恩典的带领，
我们即系透过唔同嘅渠道，
我们透过不同的渠道
引领人去认识耶稣，
引领人认识耶稣，
盼望生命可以更加嘅扎根，
盼望生命可以更加的更深的扎根，
去传扬福音，
传扬福音，
扩展神嘅国度，
扩展神的国度，
好深嘅去体会到，
我在这里很深的体会到
耶利米书17:7-8，
耶利米书17:7-8，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到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当我们看到树扎根越深，
当我们看到树扎根越深，
接连从溪水，
接连在溪水，
不怕炎热，
不怕炎热，
干旱来到，
干旱来到，
仍然可以按时结果子，
仍然可以按时结果子。
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
这样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其实平顺安稳的环境没办法考验我们信仰的深度，
其实平顺安稳的环境没有办法考验我们信仰的深度。
干旱就是好像失业、健康、经济关系出问题的时候，
干旱就如我们的失业，遇到失业、健康，然后经济关系都出现问题的时候，
面对打击，
面对打击，
显出一个人信耶稣的价值，
显出一个人信靠耶稣的价值。
圣经要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
圣经要我们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
我们要研读，要思想，
我们要研读，要思想，
要顺服遵行神的话语，
要顺服遵行上帝的话语，
就是扎根在溪水旁，
就是扎根在溪水旁，
甚至炎热和干旱的威胁，
甚至有炎热和干旱的威胁，
仍然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
仍然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
教会是由我们这一班人组成，
教会是由我们这一群人组成，
让我们努力去追求成长，
让我们一起努力追求成长，
不要停留在信主得救的阶段，
不要只是停留在信主得救的阶段，
没办法享受所应许属灵的一切的福气，
就没有办法享受上帝所应许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
好可惜，
非常可惜，
我们要一切的渴慕有从神而来的产业和丰盛，
我们要一起渴慕从神而来的产业和丰盛，
我们彼此的勉励，
我们彼此勉励，
按神的吩咐而行，
按神的吩咐而行。
约书亚他得胜的秘诀在于顺服神，
约书亚的他得胜的秘诀在于顺服神，
认罪对付罪，
认罪对付罪，
他们按神的吩咐击杀诸王，
他们按神的吩咐击杀诸王，
愿意都成为我们学习的这个目标，
让他成为我们学习的目标。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耶稣愿意你成为我们心中的王，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元帅，为我们征战，让我们透过约书亚记他们进入应许地，让我们更深的渴慕你的同在，你来复兴成就大事在我们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